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娅，白米的米，文雅的雅。现代人的希望在中波1566千赫，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播出，欢迎你的收听。你会不会觉得现在物价上涨，好多东西和以前的价钱都不一样了，当然是越来越高。米娅自己就有这样的体会，以前一个小吃大概几块钱，现在可能要到快10块钱。觉得哇，物价上涨的好快呀，随着时间的变迁。真的是在大城市里居住太不容易了。今天和你分享故事的这位姐妹，她叫做玉书，她是2个孩子的妈妈。由她来分享怎么样持主终馈，持守家计，如何照顾2个孩子，经营家庭的生活，日常的开支如何，再贴切也不过了。我亲爱的朋友，你也是家里面要经营家计的人吗？计算这个月支出多少，收入多少。那么来听玉书的故事吧。
好，我是玉书。常常听见身边的朋友聊起养孩子怎么那么花钱，尤其在高消费高竞争的大城市里，从孩子刚出生之后，母亲需要坐月子的费用，孩子的托婴费用，好不容易孩子长大一点要支付孩子们的读书费用，如果幸运一点抽到公立的幼稚园，一学期就花费10000多，运气如果不好呢，去读私立幼儿园月费就要10000多，扣掉教育费用的开支，孩子们的穿着、玩具、随身用品，这些东西加起来的费用，真的是让所有的父母都大喊吃不消。如果双亲的收入因为某些原因受到限制，养育孩子的费用真的就成为父母心中的压力和重担。直到现在，我仍然记得我刚刚怀第一胎时的心理压力。那个时候，我和我的先生的薪水刚刚好够支付房租、水电瓦斯费用，还有照顾我先生奶奶的这种一般的支出和开销。我们事实上没有办法再多余的钱再养一个孩子。所以在得知自己怀了孩子之后，我就一直很担心孩子出生后的种种费用该怎么办。常常会有热心的弟兄姐妹就问我说，诶，产后要去哪里坐月子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能一直把这些需要放在祷告里面跟上帝祷告。我还记得快要接近预产期的时候，教会的属灵长辈就来问我，诶，待产的一些事项预备的如何啊？我虽然总是淡淡的回答，相信上帝必有恩典，但其实我心里面比谁都还要慌张，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没想到就在距离生产大约还有6周的时候，我的大姑就来探望奶奶。由于我的大姑平时就会来探望奶奶，为奶奶带一些吃的和喝的东西，所以那天我也照常的接待她。没有想到那天在她探望完奶奶之后，她突然就对我说，玉书，你决定要怎么坐月子了吗？ 我心中一愣，想说他问这做什么呢，就只好回答他说，其实我还没有决定，还正在想想看哪一个费用比较低呢。他就继续对我说，他说我们公司跟几家坐月子餐公司有签约，如果你觉得可以，不如我今天带你去试吃几家坐月子餐吧，如果你觉得好吃你就直接订，费用我会全权负责。事实上我们家和大姑家平日的感情互动并不算热络，他也从来不在我向神祈求的那个祷告范围之内，所以当那天他提出这样的建议的时候，我真的不敢相信神居然是透过我的大姑来帮助我，能够让我毫无后顾之忧调理身体做好月子。到了待产当天，在教会同心祷告之下，我从进到待产室一直到孩子出生只花了不到40分钟，和许多的妈妈比起来我简直是太幸运了。而这个幸运还有客观的人可以作证，因为在三天后要出院的时候，我的先生来告诉我说，当他去柜台结账的时候，连结账的柜台的阿姨都对我的弟兄说，哇，你太太的生产住院的费用只花了3000多元，也才太便宜了吧，真是不可思议。事实上出院之后还有一个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恩典等着我们，尽管提供了一整个月的月子餐，但是我仍然不知道孩子的奶粉费用该如何支付。尽管我想要喂母奶，但是如果母奶不够的时候，我总得还是要有婴儿奶粉可以冲泡喂小婴儿啊。没想到神在这件事情上面也细心的为我们预备。有一位教会的弟兄向来热心，那么知道了我们家的情况，就告诉我们，既然这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宝宝，也是个男孩，他为了恭喜我们家的宝宝出生，他愿意供应孩子的婴幼儿奶粉。他不但愿意供应孩子一个月的婴幼儿奶粉，他甚至愿意在这个孩子在一岁以前都供应孩子奶粉。这些发生在孩子刚出生的恩典，其实常常使我满怀对神的感恩和敬畏。因为神不仅是垂听祷告，其实连我们不敢在祷告中祈求的，或是尚未想到的，神也已经细心的为我们家预备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真实的确信，神是活生生，而且是每天照看我生活的神。只要我按照神的心意而活，神必定会负责我生活一切所需的。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孩子们一天一天的长大。那么我和我的先生的工作虽然仍然允许我们能够一边的侍奉一边照顾孩子，但是我们仍然很希望孩子们能够赶快上学，我们就能够全心投入侍奉的工作。但是就如我刚刚一开始提到的，私立幼儿园的费用真的非常昂贵，公立幼儿园就读有年龄限制，名额有限，需要经过抽签才能确定是否能够就读，真的不知道让人该如何选择。就在这个时候，台北市政府刚好在公立幼儿园推行3岁宝贝班，其中一个试办的国小就在我们的学区。听到这个消息，我真的非常的高兴，觉得哇，终于有一点点机会可以让我们家两个孩子都同时进入公立幼儿园就读了。因为我的两个孩子刚好是一个3岁，一个4岁。我高兴的和先生分享这个讯息，没想到他只对我淡淡的说了一句，学费在哪里都还不知道呢，你更何况你还要抽签。但是我心里面想说，既然有机会让孩子们去上学，为什么不试试看祷告呢？有事有机会，没事就完全没机会嘛。于是我就开始为这件事情祷告，分别就为两个孩子报名3岁专班、语中班，然后准备就抽签。台北市的幼儿园是这样的，当时候刚成立3岁专班，所以名额非常的少，大概只有20到30名。至于中班的话呢，是中大班混合，总共合在一起也不过才开放大概100多个名额。哇，而且是以5岁幼儿为优先，所以我们家那个4岁的男孩子恐怕真的要抽中的几率非常的低。而且事实上根据报纸的报道，无论抽中班或是3岁专班的录取几率，其实都在30%以下，而且还是同时2名幼儿都要抽中。但我真的别无选择，我不可能让他们去读私立幼儿园，所以我只能请教会的弟兄姐妹跟我一起为此祷告，求神让两个孩子都有就学的机会。 这一次神真的还是垂听祷告了。因为就在抽签然后放榜的当天，我就前往学校查看抽签结果。我去看抽签结果的时候，心情比我看我自己的大学联考榜单还要紧张。当我发现两个孩子都在录取榜单上的时候，我真的是太高兴了。我兴奋的和先分享这个好消息，他又再一次的提醒我，你必须要想一想学费要怎么办。这个时候我才好像被敲醒，心想，哦，对吼，一个孩子就读公立幼儿园，一个学期就要10000多，两个孩子一起就读，就要30000块钱，一年就要60000块，我们从哪里筹措这笔费用呢？
现在收听的是中波1566千赫，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的播出《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雅。刚刚你所听到的这首诗歌，是由天韵合唱团所带来的《仰望神的人》。今天和你分享故事的是玉书姐妹。他在经济上仰望神的供应，神用很奇妙的方式供应孩子的需要。接下来他要继续和你分享仰望神的生活，神如何供应他的家，听他的祷告，在他想象不到的方式供应他们家的需要。继续来听玉书的分享。
你好，我是玉书，接下来继续分享刚刚关于孩子们上学的事情。就我刚提到，就是说孩子们虽然抽签都抽中了，但是一个孩子就读公立幼儿园，一个学期的学费要10000多，两个孩子要30000块钱，我到哪里去筹措这笔费用呢？那时候距离开学缴交学费的日子大概还有2个月，一样我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想，我还是只能摆在祷告的里面。 我在教会里面提出来祷告，在教会的祷告事项，在教会的祷告会，请弟兄姐妹一起祷告。随着时间一天天逼近，缴交学费的日子也越来越接近，学费仍然没有着落。我这时候心里就难免想，啊，其实也许神并没有打算让孩子们去读书，打算让我们继续自己带着孩子，一边侍奉，一边带着他们，那我们就只好继续这样咯，直到他们上小学。那么正当我已经打算要为学费祷告这件事情放弃的时候，就有一次在祷告会结束的时候，突然有一位姐妹就来对我说，她说，玉书，她说我心里面有一个感动，她说我准备奉献给你们孩子的学费这个金额，然后就比了比我身上的一个数字，而那个时候我身上的数字写的是 3K。 我想说，哦，那按照一般来说的话 K 是1000块嘛，就这位姐妹准备要奉献3000元，虽然离3万块钱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但是我想说也感谢神，这表示有人被上帝感动了。那么我就请这位姐妹在隔天汇款进去之后要告诉我，我才能够去账户检查她的汇款是否进来。那么就在隔天的时候，在回家的路上，我就请先生我们一起去检查这个户头是否有汇款进来。结果新车先生进去那个便利超商半天，然后检查余额之后也都没有出来，我就觉得很奇怪。那天是一个大热天，我印象很深刻。结果后来他终于从里面走出来的时候，他就问我说，他说那位姐妹真的是和你说 3K 吗？我说绝对没有错啊，我衣服上的图案的英文字确实是这么写。他就把手上的余额单给我看，我就看到上面写的数字居然是3万块。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惊讶，我就说这一定是搞错了。我说他当时告诉我的是 3K 而不是3万， 3K 应该是3000才对。那样一个炎热的七月天，我站在马路旁边看着余额单上的3万块钱，心里面百感交集。因为这位愿意奉献的姐妹其实和我一样，她也有一个刚出生的孩子，她还有公婆要奉养，而且还有房贷。我从来没有想过神是借由这样的一个家庭来奉献给传道儿的家庭。所以那天我一心想着她也许是搞错了，所以我就跟我的先生说，这个绝对不是正确的，我们必须要诚实的告诉对方，把多余的款项推给别人。我就现场打了一个电话给这位姐妹，然后跟她说，昨天你告诉我的是 3K， 可是我现在户头里面收到的是3万，我想你是不是在输入金额的时候输入错误。她就告诉我，没有，他说我的感动就是要奉献给你们家3万块钱，作为你们家两个孩子第一个学期的费用。那天晚上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仍然充满震撼，这样的一位姐妹就在教会里面也有这样一个家庭要养，但是她愿意把她家里面一笔不算小的一笔收入拿来奉献给传道人的家庭。那个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在这件事情上面的无能为力。我作为母亲，我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方法和能力把自己的孩子两个带大，我只能接受一份我自己觉得不配得的恩典。这个恩典到现在想起来仍然会让我觉得很震撼，而且让我激动的想要落泪。事实上度过了第一个学期之后，接下来两个孩子不管在每一个学期上面的学费，或是他们所需要的书包，他们的餐碗，我们任何做父母可以想得到的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神都会在及时的时候为他们预备。事实上从他们到现在，这两个孩子一个已经3年级，一个4年级了，可能各位没有办法相信，或是你也没有办法相信，一直到现在这两个孩子的衣服都还是有恩典的衣服，就穿到现在。我作为妈妈的到现在还真的没有带他们进过普通的一般的服饰店，带他们买过一件新衣服。这样一个长时间从上帝来没有条件的供应，其实到现在仍然影响我的生命。因为在过去我是一个很自信骄傲的人， 我认为凡事都必须要靠着自己的努力才能得着。做人做事不能白吃白喝呀，即使相信了耶稣，信了主，我也始终有一个这种很根深蒂固的交换观念。我始终都认为我必须要付出很多很多的努力，而我才值得上帝对我的爱。那么因为孩子的缘故，所以神一再的教导我到底什么是无条件的爱跟恩典。这个是我从小很难体会的，因为在我的成长过程里面，任何事情都必须要靠努力才能够换来。但是真的就在养育孩子、信了主之后的这个过程里，长时间里面，我真的体会到原来无条件的恩典和爱的威力是很强大的。这个恩典它不单让人可以享受在其中，而且也会粉碎一个人的自尊，也会柔和一个人的心，使人真正的谦卑下来。这让我想起纽约救赎主教会提摩太·凯勒牧师曾经说过，当恩典持续地站在一个人他坚固营垒的面前，逼近人的自我的时候，逼到人无路可走之时，人终迫要面对自己的意志瓦解。这种意志的瓦解带来的是一种剧烈的创伤，它会使得人必须要放下自己的自信，摆下自己的骄傲，必须要把自己为正确的、完美的那些事情全部交在上帝的手中，全然粉碎掉。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以为我们失去了什么，可能以为我们那些我们赖以为生的那些安全感、可信靠的东西即将再也没有，我们这个人好像要瓦解了。但是没有想到取而代之的却是一种新奇的、从未体验过的平安。著名的文学著作《孤星泪》里面讲到一个很有名的主角，他叫做尚万强。尚万强在那个年代里面，法国大革命的年代，他是一个孤儿，所以他没有办法靠着他的父母然后养活他自己，他只能一直去到街边去要饭。但是因为大家都非常的贫穷，所以有一次他为了抢夺一块面包，就被面包店的老板抓进监狱。在监狱一关就是好漫长的岁月，这使得年幼的尚万强成为一个心里面非常冷酷而且刚硬的年轻人。他被放出监狱的那天，他对他自己说他一定要成功，但是他仍然无处可去，他的父母也早就不知去向，他走在街上拜托有人要收留他过一晚，但是也没有人愿意。这时候突然有人告诉他说，街边那边有一位神父，你不如去找他吧。他就敲了那个神父的门，神父居然真的就接待他，接待一个素昧平生的年轻人。也许听到这边我们都以为这个故事有个美好的结局，其实不然。因为尚万强到了主教这个天神父的家里面过夜之后，到了半夜，他突然想起晚餐的时候神父招待他用的那些银制的餐具，他想如果他能够把这些银制的餐具通通都偷走的话，他接下来路费就不用担心了。于是他就连夜起来打包这些银制的餐具，然后夺门而出。没想到非常倒霉的他居然在路上遇到了警察，警察就把他带回了这个神父的家里面。尚万强一直坚持说这个套餐具绝对不是他从神父那边偷的，但是警察却死也不肯相信，就坚持问神父。果然门一敲，神父就把门打开，看到尚万强的第一句话居然就对他说，我亲爱的弟兄，我送你的那套银质餐具你还带着吗？接着神父居然转身进到房间的里面，拿出一个银质的烛台说，这个烛台你忘记一起带走。警察看到主教居然这样反应，无计可施，就把尚万强的衣领给松了，离开了主教家的门口。主教这个时候就对尚万强说，年轻人，我今夜用这套银质餐具不是为了你的路费，而是为了一条灵魂。年轻的尚万强在凌晨三点钟呆坐在路上，他不知道他该怎么做。他感觉过去他在监狱里面学习到那些他一定要用自己的力量来对抗这个世界的那个愤怒，那些不公平一下子之间全部都瓦解了。 他要不然就要继续坚持他对于这个世界的不公义的那种愤怒，不然他就是要接受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无条件的恩典，他必须要接纳这个恩典。隔天的清晨，尚万强拿着他所有的这些银制的烛台，消失在茫茫的街色之中。他接纳了这个恩典，也因此他最后回到这个城市里面，成为城市的市长。亲爱的朋友，你是不是也处在经济困难之中？跟我一样，为了孩子的学费，或是你是为了生活费愁烦不已，你是不是也一直想用自己的方法处理解决这些经济的困难？是不是也有人邀请你接受耶稣，可是你觉得说，不，我有我的自尊，我有我的方法，我有我自己可以解决这些事情的途径，我不需要认识耶稣。但是请容许我邀请你，在这个时候不要用自己的方式在苦苦挣扎。恩典是全然无条件的，圣经很清楚地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耶稣那里去，耶稣必使你得着安息。我要邀请你和我一样来领受耶稣无条件的恩典，借着祷告寻求上帝的帮助，你一定会经历到神无条件的爱和恩典，知道这位神是独一垂听祷告并且永远活着的真神。
欢迎回到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娅。你听到的是玉书姐妹的故事。玉书说得好，恩典是无条件的。我们仰望神的恩典，当然他在经济上，他在各方面供应我们的需要，所以诗篇23篇作者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不是偶尔会缺乏，或是可能会缺乏，而是我必不致缺乏。我亲爱的朋友，米娅今天邀请你，不只是仰望神的恩典，供应你的需要，而是单单的来到他的面前仰望他，经历他救赎的恩典，也就是成为他的儿女。你要做一个决定，接待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心，这救赎的恩典也是白白得来的，不需要任何的交换，没有任何的条件，只要你单纯的相信他，接待耶稣进入你的心。如果你愿意，米娅邀请你做一个祷告，对于上帝说，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我愿意承认我的罪，我的过犯，我愿意接待耶稣基督进入我的心里，成为我的救主。我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邀请你做这个祷告，我是米娅，我们下次再会。